弟兄姊妹平安。上个星期是我们教会的第42届差传年会，我们中文部很少就说尝试在年会过后有一个跟进的信息的，今年想第一次试一下。为什么有这个的想法呢？因为我发现到特别近几年呢，从这个参加差传年会的出席情况，是一个觉得很多弟兄姊妹都认为呢，差传这样东西呢是一个我们的选项，一个呢是 optional 的一样东西。即是如果有些东西重要一点的话，或者那一晚是忙的话，累的话，不回了这样。即係唔好話牛津堂或者咩堂會啦，咁以我個人負責個團契為例啦嚇。好多弟兄姊妹咧到咗七旬年會嗰晚咧，星期五晚咧就自動消失。認為咧呢個嗰晚唔係團契啊嘛，冇周會嘅，咁啊呢個教會嘅聚會咁樣，就選擇唔翻。咁究竟差傳係咪一樣咧？我哋嘅 option 一個選項？是不是又或者我想有没有其他原因，我们对于差传年会的参与会轻视，可能认为差传信息年年都差不多，听了都很多年了，这样同时那些信息跟我个人的熟龄成长有什么关系？就是讲一下外地的情况，不同的地区那些民族那里的信主的情形，这样跟我现在面对的生活，和我现在面对那个一些可能挣扎属灵上面的一些的负担没什么关系，就选择不回。所以我就用了一段经文，今天拣的经文就是罗马书12章1到2节，这段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经文，也是一段呢我们应该每个信徒都认为是我们属灵的成长的更新一个必然会即思想的经文。去看看其实这段经文是不是只是讲属灵成长呢，还是这段经文其实对于差传都有一个息息相关的关系呢？如果是的时候，即是说其实属灵成长和一个参与差传的生命呢，其实是互相紧扣。同埋我想大家睇见的就是好可能话去一个地方，去一个的外国不同文化的地方做长期的宣教，可能这条路不是人人都会行。但是追求一个差传的生命，或者參與和支持差傳，是每個信徒都應該做的一件事情。好，首先我看看這段經文，羅馬書12章1到2節和差傳的關係。首先我們要知道羅馬書寫書的背景其實都是跟差傳有關係的。羅馬書是保羅在他第三次旅程的時候，即是公元後57年所寫，当时他写信给罗马教会，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因为为什么？因为罗马教会不是他建立的，保罗曾经扬言他不会将他的事工建立在人家的根基上面，他很少写信给一间不是他建造的教会。那为什么保罗会写这封书信？很多个原因，其中的原因就是，如果你留意第15章23和28节的时候，保罗是想去西班牙传福音。15章23节保罗说，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第28节，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西班牙的现今是西班牙。 拜完者是意思即是要将那些奉献，当时有撒冷有饥荒，保罗从各地区的教会筹款，这些奉献要交到耶路撒冷教会。当这件事办完之后，保罗也都在三次的旅程，在欧洲 的东边很多地方都传过到了。保罗说已经再没可传的地方了，无论是雅典，无论是希腊 的各地方，哥林多都已经传过福音。保罗想 向西去，所以保罗写这封罗马书是想跟罗马教会建立关系，好让罗马教会去支持他向西的这个宣教行动， 去西班牙。所以这本书是为了宣教而写。另一方面，我们看第十二章一到二节的时候，开头那两个字所以告诉我们，这两节经文保罗之所以写，是因为要回应之前他所写过 的内容。但之前保罗写了些什么呢？第十二节开头说，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当你提到慈悲两个字的时候，学者们都认为这个回应之前神，即是保罗写到关于神的大爱经文。我列了一张的刚才出了，现在又匿回来，为什么会自己走了的罗马书的大纲出来。这个罗马书的大纲在网上找到的，随便找的，这个因为它有一个图表，文字比较少，容易明白，所以用了这个大纲。这个清楚指出呢，罗马书的结构里面呢，头那一到十一章呢，是一些教义性的内容，你看最低的行，一到十一章是一些教义性神学性 的内容，而第十二章，即是今天所读的经文开始到第十六章呢，是一些我们生活上实践的教导。而在前面的十一章里面呢，可以大概分成两部分，就是第一到第八章讲到很多信仰救恩的题目，包括了因信称义，包括了神的恩典，神的义是什么，律法那个的功用，肉体和圣灵那个 的相争，而甚至乎后面讲到的就是圣灵那个引导，我们可以得胜肉体，而是这件整个的救恩显出是神那个的爱。头那个那八章最尾那个的高潮就讲到神的爱是一份不能隔绝的爱。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八、三十九节讲到话，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这段经文是一段很多时我个人去探访的时候，特别探病的时候都用经文提醒那些受患难的肢体，特别 在病中的肢体，神的爱是跟他们没有分隔开。这段经文也是一段 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欢的经文。所以有些学者就认为，当保罗写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的时候，那个所以是回应这里的内容，因为讲到用神的慈悲劝弟兄姊妹，所以既然讲到神的慈悲的时候，就讲到神的大爱，所以又回应这一节的经文。但是当我再去看回整本罗马书的内容的时候，那个的内容的发展的时候，我发现到如果将第十二节的所以是连贯回这一书的时候，而将九到十一节那个内容是抽起的话呢，是一个损失来的。因为我不觉得保罗会，虽然可以是一个节外生枝拆开话题讲讲下，讲到救恩的时候，讲到讲拣选，讲到犹太人得救的问题。但我发现到当保罗去讨论到犹太人得救的时候，他用回这个同样 的教导，就是神的爱。 如果你留意看看、不知道有没有预备到经文、是的，罗马书第十一章七十九节，第九章讲到神拣选，神拣选是神的救恩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因为拣选是不在于那个人的行为，所以神拣选了雅各，不拣选以扫，在双子出生之前神已经拣选了。而第十一节讲到犹太人得救的时候，保罗又说，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对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的；对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可能当时很多人都有疑问，犹太人会不会得救？他们做了一些事情是很错的，他们将救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他们很憎恨基督教，甚至当时的教会的信徒绝大部分的迫害是来自犹太人领袖。当时罗马政府还未开始迫害信徒，很多时的迫害来自犹太人的领袖，保罗都是曾经那个是迫害信徒的那一位。但保罗在这里强调，就是说犹太人都会得救，他们会正如外邦人一样，当神拣选的时候，他们都会有当中有得救的人。为什么呢？也不知道，因为他们是蒙爱，他们的列祖的缘故，他们都是一群蒙爱的人。而回应前面第八章讲到的，就是说无论是生是死，是高处是低处，是别的受到之物，都不可以叫任何的人，特别是神拣选的人，和神的爱隔绝。所以你看到，其实第九六第十一章这个经文讲到拣选，同埋讲到犹太人佢哋要会得救嘅，系连贯山前边讲到神嘅爱系不能隔绝呢个嘅事实。所以喺呢处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保罗讲呢个所以系回应翻前边圣经十一章所讲嘅一个嘅情况。咩情况啊？保罗就话：弟兄姊妹啊，你见到神嘅爱系几咁嘅财富高深，系唔可以隔绝嘅。但同时有一班民族他们未得救，而神的旨意要他得救，我们要怎么做？这个就是那个的回应那个的情况，那个前设。所以你体会到，其实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是讲一个差传的需要，神的爱，他的拣选，而有一班人尚未得救。而这两节经文，甚至乎打后的那四章经文，都讲出我们怎样在生活上活出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足以跨越很多的障碍，叫神所拣选的族群或者是人能够对福音去产生兴趣。所以这个是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一个的前提。所以希望大家今天能够跟我一起用一个从差传的立场去看一看这两节经文里面这些重要的观念。而这些重要观念也都是我认为一个差传的生命所有的质素。而这些质素是我们平常讲我们属灵更新、属灵成长都会讲到的一些质素。所以第二点我想讲的就是我们要回应神的慈悲。什么是神的慈悲？慈悲这个字在前面都出现过，就是罗马书九章十五节，在这处这个字被译成恩待。保罗说，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个讲到是神为什么拣选雅各不拣以扫，讲紧拣选的事。所以慈悲这个字同时可以叫恩待，神的拣选是出于他的恩待， 佢嗰份嘅愛，佢嗰份嘅愛，佢嗰份嘅嗰個恩慈，所以佢要施恩俾某啲人，所以佢揀選某啲人去得著神嘅恩典。所以第十二章開頭嘅時候，保羅要第一次去諗翻神嘅大愛同佢嘅揀選，而基於呢樣嘅時候，我哋要回應翻神嗰個愛同埋揀選。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属灵成长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知道我们属灵的成长很多东西要克服，我们个人的挣扎，罗马书里面讲到肉体和圣灵的相争，我们肉体很多的情欲，很多的软弱，这些的情欲和软弱是不是单靠理性可以克服呢？保罗说，我立志行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由不得我。即是我知道什么是啱，什么是不啱。理性上告诉我这样做是啱的，这样做是不啱的，但是立志之后做不做到，我发现很多时候做不到。所以单单是理性去面对很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是很无助，或者觉得 很没有能力。所以更加深一层我们要看的就是我们那个的成圣，我们要学习行善那个能力，不要单单靠理性，而是要靠我们那份的爱。因为爱是我们很多时候改变的能力。例如我们同人相处，很多时候同人相处的时候梗会有摩擦，梗会说你不啱咩，我不啱乜嘢，咁样大家会互相的去指责。咁当大家都发现到有唔啱嘅时候，我点解要改变？又唔系我错晒，你都有错。我唔改嘅时候，或者你唔改嘅时候，我点解要改？如果系咁样去问公唔公平嘅话，要等对方改你先改嘅时候，我哋嘅诚信，我哋嘅改变就真系等到唔知几时先可以即系去实行出嚟。但一讲到关系里面的时候，那个改变不是这样，大家知道不是这样做，是讲爱。对方是不是你一个关心的对象，你是不是珍惜那个关系？如果是的话，就算对方不肯改，你会肯改变先。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改变那个动力的来源。我们回应神的爱，我们才要追求那个的成圣，追求我们属灵上的那个成长和改变。一个宣教士，他走出去离开他的原居地，去到一个远方的地方，文化不同，语言不同，这个行动都是出于爱的。单单是理性 的分析，如果只是靠理性的话，这个世界没有宣教士。为什么？离开原本他已经有个生活，已经有的或者他的事业，他的朋友圈子，一切已经建立好晒的时候，那些都要放低晒，而去到一个地方重新来过，过一些很困难的生活，要重新学语言，适应生活，适应文化，适应饮食，那个牺牲，那个付出是不成比例的，跟他所得着，是一个爱的行动。所以无论我们属灵的成长是基于爱，宣教士的生命，一个差传的生命都讲爱，两者是 很类同。所以我们去参与差传，去认识差传，是一个爱的操练。我们有这份的爱的时候，我们个人的生活面对的困难才有个动力去面对，才有个动力去克服。同时都讲说，因为恩慈，慈悲的字，恩待的字，讲神的拣选。穿爱的缘故去到某个地方，那里可能是一个封闭国家，基督教是不容许被宣扬的。一个宣教士，他怎可以有把握去到当地的时候有人信主？或者他怎可以有把握去到当地的时候 他去做神的工作会有果效？因为神拣选， 因为当个宣教士会相信，当神差派佢嘅时候，嗰、那个地方必定有神拣选嘅对象。如果神唔拣选带你派出去嘅时候，好危险噶。但因为如果神冇拣选嗰度冇人信主，你带我让我出去嗰度挨咁多年，为咗乜嘢啊？冇拣选，冇差传。好多人都问点解神会拣选，我唔知道神点解会拣选。但如果你问我，如果神唔拣选嘅话，做任何差传系冇把握。所以我哋无论个人成长，无论去从事差传，都回应神嗰个拣选，神嗰个嘅恩慈，神嘅慈悲。如果系咁嘅时候，我哋点样可以唔关心差传？第三点，献上自己做活祭。保罗话：我以神嘅慈悲劝你们，将你嘅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即系我哋要将自己献上做活祭呢个嘅经文，好多时系讲到我哋讲到系敬拜，讲到侍奉嘅经文。牛顿堂嘅意象亦都系以呢段经文为基础，讲到一个更新嘅敬拜。但有时呢、这个活祭呢个字太难明白，因为点解咁难明白呢？因为活祭呢样嘢唔存在，唔系一样实物可以攞嚟去认识观察。旧约嘅献祭都系死祭嚟嘅，咩意思啊？一只牛，一只牲畜被劏之后，佢已经死咗，先放喺嗰个坛上边去烧。如果一样祭物佢仲有生命嘅话，放喺坛上面一烧，佢痛就会走噶啦。所以所有个祭物都系已经系嗰个生命被夺去，先放喺坛上边烧。咁咩叫活祭咧？点可以将一个有生命嘅祭物放喺坛上边去献俾神呢？所以保罗都讲紧一样唔系一样实质存在嘅嘢。我哋要用我哋嗰个嘅思想去想象去理解点样何止系活祭。保罗在这里用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样在这里我愿意是用著名的一个学者叫 Eugene Peterson， 他是北美一个很出名的基督教学者，他写了一本 叫 The Message Bible。 他觉得现时 用的英文圣经很多时候用那些言语呢，不能够将圣经作者写的时候读者那种的领会那种的感觉呢去传递过来，所以他自己由原文本身再译过，用一个意译的方法 paraphrase 方法去将原文那个意思用现代英文呢去带出来。他怎样译活祭呢？他就说 Take your everyday ordinary life, your sleeping, eatingGoing to work and working around life and place it before God as an offering. 意思就是说，要将你每日的生活，你平常的生活 ,ordinary life, 即是什么？你的睡眠，你的饮食，你翻工，以及你闲逛周围行那个生活，一切都放在神面前作为献祭。意思就是说你整个人的生命24小时每星期七日，这里讲到说你睡觉都是，你的每刻呼吸，你的作息，你的生活就是祭坛，就是你整个生命每个钟头每分每秒那个就是祭坛，而你的身体你所做的东西就是祭物。你每做的一件事都应该是一个献给神的祭物。当我这样看到的时候，我发现到这个的意思对于差传很有联系。一个宣教士他去到一个地方 去做差传的时候，就是这种生活， 特別是那個國家是封閉是禁止基督教的時候，那個宣教士是不可以用口去講福音的時候，他就要用他平時生活上面 的行為，他睡覺是怎樣睡覺，他吃東西吃什麼，他怎樣去做他每件的事， 去表現出神那個愛，表現出神給他那個生命。所以當我們說、這段經文經常都是有一個提醒教我們、我們要怎樣侍奉神，我們要將我身體獻上去侍奉神，是聖潔的理所當然的。我們經常用這些經文去提醒第一節要侍奉，但這種侍奉的高潮，這種侍奉的最高峰，就是宣教士的生命。當我們要理解怎樣去做活祭的時候，而我們去忽略宣教士的生命的時候，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損失。等於一個很好的教材，我們不去研究，不去讀，在自己猛想去怎樣做。所以活祭是一個宣教士的生命，活祭都是我們每個基督徒成長所追求一個侍奉的生命，一個人全人的侍奉，用我們的身體每分每刻去行出神的旨意。所以到了第二節的時候，保羅就呼籲我們要去察驗何為神的旨意。但是當我們要去察驗神的旨意的時候，我們要有個醒覺，就是我們不可以追隨這個世界。保羅說總叫心意更新而變化，這個字講到變化這個字，很多的學者牧師都講到是那個蜕變的字，一個人的全然的改變到的地步呢，是跟以往是完全不同的，就好像毛蟲變成蝴蝶那樣，那個形態上是完全沒有以往一些的痕跡的。怎能夠做到心意更新而變化，完全去脫去舊時的我一些的限制呢？這講的是一個不追隨世界而完全去尋求神旨意的一個的行動。如果再看回那個的 Message Bible 的時候，Eugene Peterson 是這樣翻譯，他說 Don't become so well adjusted to your culture that you fit into it without even thinking. Instead, fix your attention on God. You will be changed from the inside out. 用個現代語言就是說，不要適應文化到一個地步，自己完全不用思考就融入當中。他要將你的專注放在神的身上，你就能夠從內到外去產生改變。我哋好多時都有掙扎，點樣可以即係擺脱舊我嗰、那個犯罪嘅舊我，去全然改變，活出嗰個福音所應許嗰個新我嘅生命咧？呢處 Eugene Peterson 就話：從我哋嗰個嘅生活細節開始，我哋做每件事嘅時候，都要思想嘅就係話，究竟神嘅旨意點樣咧？但很多時候我們剛剛相反，我們做很多決定都是追隨那個潮流，追隨那個外界那個的文化，人的文化潮流怎樣做的時候，我們就很容易跟著去做。譬如現在流行去哪間餐館吃，我們去哪間餐館吃東西，現在流行一些什麼 的玩意，我們就試試玩那些玩意。很多人的手機都很多不同的嘅 game 咁樣，而家興玩呢個 game 就，哎，試下嗰個 game。即係我哋好自然，或者話而家興著某啲嘅時裝，興嗰啲嘅 boot 嗰啲嘅羊毛嗰啲嘅 shirt， 要買翻對試下先咁樣。即係我哋無論衣食住行好多嘢都跟住潮流去做，而好多時候我哋去做嘅時候都係諗都唔諗，哇，好似幾靚喎，好似幾好睇喎，或者好似幾好食喎，咁樣就去試咁樣。但這處要專 Peterson 提醒我們，當我們是這樣追隨的時候，不要到一個地步就是我們想都不想就去做。當我們去到一個地步，我們做這些事都不用想的時候， 我哋已经冇咗一个知觉，冇咗个意识，就系话究竟呢件事系唔系神嘅心意咧？我哋要有一个醒觉，就系话当我哋做某个决定、某一个改变、某一个行动之前，我哋有冇寻求过神嘅心意？如果我哋冇咁做嘅时候，我哋点能够做到心意更新而变化？当我哋行事为人每一样嘢都系随波逐流嘅时候，我哋点做到心意更新而变化？同样地，一个宣教士去到一个外族嘅地方，佢要打入当地文化。你会睇到啲，譬如特德生去到中国嘅时候，留条长嗰边着住啲中国嗰啲嘅传统嘅衣服，要打入当地文化。我哋每一个宣教士去到嗰个地方嘅时候，你见到我哋宣教士分享嘅时候着嗰啲衫，都系啲当地文化嘅服饰。佢哋面对呢种嘅矛盾更加大，点解啊？佢哋一方面要打入当地文化，要融入喺里边，但系同时要活出神嗰个旨意，当中嗰个可以走动嘅空间更加细。所以当我哋如果我哋认为我哋唔明白咩叫做去呢个所讲嘅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哋点样去砌业神嘅旨意嘅时候，我哋可以睇下啲宣教士嘅榜样，佢哋点样去融入当地文化，而同时去将神嘅旨意活出嚟？点样可以系融入当中去 assimilate 去 blend in 咧？但同时保存翻神嘅旨意当中，佢哋嗰个嘅生活形式系我哋一个嘅借镜，一个嘅榜样。唯独是呢种嘅生活，先可以见证出。或者先可以令到福音变得有吸引力，即是话意思就是话，我的生活是融入当地文化，但是同时是带着神的旨意。当神的旨意在我生命中实现的时候，神的旨意自然会吸引对方，让他们对福音产生兴趣。所以就算当地没机会用口讲都好，就算可能言语上面那个宣教士本身对于当地语言他讲得不是很流利都好，所强调是那个生命那个的见证，生命将神的旨意活出来。这些课题跟我们其实我们本身那个生活，平常生活很有关系。譬如我哋平时同要传福音，特别同家人传福音，要家人信主，好多时系冇机会口讲嘅，因为佢摆明居马我唔信噶啦，唔好同我讲，一讲就咧就闸住咁样。又或者我发现到好多时我哋现今好多嘅宣教训练，即系本地短宣。无论本地短宣或者是我们的报道团，那些训练很注重技巧，很注重工具，用那些手带啊，用那些手绳啊，用那些什么书仔这样啊，这些都是用口讲的传福音的技巧来的。但当跟家人跟那些 好朋友去讲的时候，这些用不到，为什么？没机会讲。在家人面前，你口点讲冇用，点解？你系一个点样人，佢哋知道晒。喺家人面前，喺朋友面前传福音，你要靠生命。你系咪能够将你个生命活出嚟，去吸引佢对福音嘅产生兴趣，系嗰个关键。但系好多时，生命嘅教导并唔系话一个星期嘅短宣训练可以讲到。是一个生命的操练，而宣教士就有这样东西。我们参加差传年会，跟宣教士接触，跟他们倾谈，甚至乎如果你是接待宣教士，将家开放，让他去你家去住的时候，跟他可以倾下偈，观察他的生活那个方式，你可以体会得到一个基督徒，一个信徒怎样用他的生命去传福音。 呢啲嘅教导并唔系好容易得到，唔系话一篇讲出两篇讲出可以即系可以传递到出嚟。所以参加差传联会同认识我哋嘅宣教士，对于我哋个人嘅生命系好重要。同时，若果你话要去测验神嘅旨意嘅时候，我发现到参加短期宣教是对于我们去测验神的旨意很大的帮助。若果神的旨意是 要将福音传到地极，你去参与当中 参与一些宣教的行动的话，你就是同神 一同去工作，你去经验神使用你所谓的活祭，用你你如果参加短宣那两个礼拜，那两个礼拜里面的24小时，每日24小时，那14日就是神去用你做他的工作。你是在当中去测验神的旨意，你跟神是一个同行的关系。而在这段同行的里面，我相信神跟你讲的说话，不单止是那两个星期要做些什么事，更加可能是对你人生本身，你要行一个什么方向。你神创造你他有什么目的，给你有什么恩赐，有什么才干，而这些恩赐才干神要怎样使用去成就一个天国永恒的意义，这些东西都可以在差传短宣的里面，当你跟神去亲密的时候，你去问他，他可以回应你。所以参加短期宣教，参加这些行动，无论本地短宣或者海外短宣都好，可以说一个属灵的成长旅程，一个朝圣的操练。如果你看一些的属灵操练书籍，都会讲到朝圣的操练 是需要的，等于你放下你日常的生活去到某个地方去个人退休一样。所以 我经验是 我自己个人的经验，由我 对福音的认识，很年轻的时候 去纽约参加国星的短宣，到我大学的时候去欧洲做短宣，在短宣的里面有个那时候去到丹麦的地方，不是 去到荷兰的地方，荷兰的教会有个姊妹，她同即认识了我之后呢，她有感动，他说神给他有感动，要为我全世界侍奉祈祷。在他开始祈祷之后半年，我 就有一个感动，我就去报名读这个神学院，愿意走上全世界的道路。是我后来神学院收了我，跟着我就当时未有电，就什么都是电话通讯这样，有人就将这件事讲给荷兰教会听，荷兰教会的姊妹才跟我讲，说是啊，感谢主，因为他已经为了我的全时间奉献祈祷了半年。所以当我们去参与短宣的时候，是我们去寻求神，亲近神，同一个可以说与神一个很深的相交的机会。而这样东西是我们属灵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属灵成长是需要，就是抽些时间出来同神同行，与神对话，去问一下神我条路要怎么走。而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能够去有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由内到外的改变，完全去被祂去使用。所以按照这样的认识的时候，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个人的生命的成长，灵命成长，是可以藉着差传有很多的帮助。所以盼望我们能够从这个角度去看差传，不要认为差传一些远方的事不关我事，差传宣教士做的事跟我没有关系，其实很有关系。我们上个礼拜有差传年会，也都有将差传立志表给大家，我们也在这个礼拜会收回立志表。
当我盼望里面每一个立志每个事项，当你去填的时候，你都会认为这些是神来年的心意，要你在接下来的年里面去实行的事情。无论是看一本差传的书籍，为宣教士祈祷，应献的金额，这里顺便提一提，为什么要应献呢？这样你会有些人会问，做乜要应献啫？我话点俾个先，我应唔应献都系用奉献咗钱噶啦。咁点解要应献？特别系我哋教会呢过去呢好多年嘅应献嘅数额咧，都系比我哋实际嗰个收入咧，个差传嘅收入系低。即系我哋嗰个今年嘅差传嗰个嘅预算系35万。可能仍然收回来只有20万，但到年尾结账的时候我们收了30多万。但很多弟兄姊妹是有奉献的，不过他们不仍然。如果你有奉献但你不仍然的时候，变成你是一种很机械式的行动。教会要奉献我就奉献，或者过往是这么多钱。当你是这样机械式行动，你没有想过的时候，你就没有察验到神的旨意是什么。究竟这个数额是不是神要你奉献呢？定神是想你奉献多一点？当你肯去凭信心献多一点的时候，你会经历神的帮助，神的开路。即是其实我将个立志表每个事项都是给个机会你是同神同行。甚至乎你去参与短宣，都是给你的机会去同神同行，给你机会去操练你的属灵生命，操练你怎样去察验神的旨意。所以每年都做的事不等于那件事是可以机械式的去做而不去想，或者每年都会发生的年会不是一个可以选择不参加，或者是听好多年了我不去了，因为灵命成长所需要的那些元素的营养，我们是不可以停止吸收，等于我们吃饭我们不会停止。你老婆煮餐餐都是饭，不见你不吃。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停止去参与差传年会，还有考虑参加短宣，是我们灵命成长所需要的。我同心祈祷。亲爱的主，求主你让我们能够更加深明白你的慈悲是什么一回事。你的拣选我们可能不可以完全理解，但求主让我们能够真的去珍惜，去回应你的拣选，因为我们是完全不配，完全不配被你所拣选得着你的救恩，已经因着这个的福分，以我们能够真的重视操练我们的生命，要你去珍惜每个机会去认识这个生命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充满着神你的恩典。求你让我们能够看见宣教这件事可以帮助我们操练出更加成圣的生命。奉主耶稣名求，阿们。Thank you.